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今天我们录三刷，欢迎上海连线的樊夏，还有贵阳连线的燕李忠和我们录音。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然后今天我们录两部电影啊，然后现在是我可能前一段时间生病，然后又出差了一小段时间，就是小小的感冒了一下，疑似新冠，但是我也没有做核酸检测。现在可能还有一点点轻微的咳嗽，就如果咳嗽请大家谅解。今天是7月4号，我们独立日，然后今天想独立日录音，我们的两部电影好像和独立日都有一点什么关系，但是我一下又想不起来了。我录音之前还说我可以把这两部电影都用独立日给串起来。哦，想起来了，美国独立日不是要天佑美国吗？那天佑美国的这个天就是我们今天要录的第一部电影，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1964年、拍摄的也是他的代表作马太福音的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这是一部耶稣的传记片吧，同名就是新约圣经里的马太福音啊，改编也不是改编，它其实就是照着拍出来的。那帕索里尼我们待会儿请那个樊夏为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他也很有名了。然后我们还要选一部东方的电影，这一次其实是英国和印度合拍的1982年秋天上映的圣雄甘地传啊，就叫甘地，应该是82年那一年很多奥斯卡提名和得奖，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甘地也是很多片单上必看的电影，我们第二部聊。它和独立日的关系是就是在这个电影里，英国的就是在英属印度的殖民有说，或者是当时有引述当时的报纸说，甘地的出现是独立宣言之后英帝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啊。所谓的独立宣言，那肯定就是讲的美国的独立宣言了。OK， 这么完美的串场之后，请樊夏松开你的眉头，在想这是什么鬼，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部电影还有帕索里尼。
没有，我觉得那天佑美国的天可还行。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帕索里尼。帕索里尼是这个意大利的一位小说家、诗人，这个导演，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一生非常传奇吧，他可能是1920年代出生在博洛尼亚，1975年在罗马逝世，他的死亡是非常传奇的，因为他最后是死于谋杀，而且是死于一个非常惨烈的一场谋杀，就是他最后被发现尸体是在这个海边，已经被棍棒打得殴打得不成人形，并且被这个车碾压过去。那当时其实最后逮捕的这个凶手是他的一个，就是是一个男妓，是他的情人。那后来可能又有各种说法说他是死于这个黑手党的蓄意迫害，这个人只是一个替罪羊，但是这些也都没有证实。那他之所以会有这样传奇的最后的死亡，其实跟他个人也是分不开的，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身上的身份标签非常鲜明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同时又非常的就是本身又可能比较的具有一些表达上的诗性的追求，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如果你说我是无神论者，那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他说那我可能是带着一个对这个信仰充满怀旧情绪的无神论者，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有很充沛的情感在自己的这个和情绪带在自己的日常的思考和思索里边的，那这些贯穿到他的这个可能更多的跟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中，最后就呈现出来是他比较多元化的这个电影创作和表达。那他最有名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听说过的这个索多玛的120天， 是他在逝世后才上映的一部、嗯、就是影史可能是十大禁片之首，很多人说他是十大禁片之首，改编自这个萨德侯爵的同名小说，但是他把它搬到了这个法西斯的现代背景，所以其实
你们有看过吗？
我看过一些片段，这部片子很难找到全片吧、
okay.
对、
哦、那你要找我们这样的人才找得到
对对对
那感觉找到全片可能看不下去。然后他还有就是他的之前在这个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之前，他有一个生命三部曲，是改编自三部名著，就是十日谈，一千零一夜，还有这个坎特伯雷故事集，然后他自己还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扮演了乔叟。所以对，那回到这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马太福音，我觉得是他就是有影评人说他是在转折期的一部片子，然后就是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可能往后期的作品在转折过程中，那这部片子还是偏现实和写实的，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细说一下。对，
你说的就是他的前期的作品，是不是他写就是中下层的或者底层人民的生活的，然后后期是不是偏就是名著改编的这种，然后
对，我觉得后期他的创作色彩更加的浓
一些。 OK， 那可能耶稣就是属于一个名著里的底层人民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感觉
对对、也可以这么说。
然后我刚才是想听你就是关于他的生平，我其实只想有一个感触，就是这次看的这两部片子，不管是耶稣还是甘地，我觉得都是伟人吧，或者是这种神坛上的供奉着的人。所以然后帕索里尼本人的这些故事我听到以后，都还是觉得人和他生活的时代有太多印记，就是我们今天你听着啊，好像很传奇，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又有诗性，又对这种古典的故事感兴趣，但是放在战后的意大利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就会觉得是一个蛮合理的东西。他们意大利就是一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地方，然后那战后的人要反叛，那他反叛啥呢？可不就得反叛天主就是反天主教嘛，对吧？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在他们身上也还是挺那个的。然后说到我是看过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我觉得就不能说用好来形容吧，就是我也不能说用赞来形容，就是觉得值得一看。然后确实是我觉得他有他的就我倒没有真的觉得就是说哎，今天不是聊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说反法西斯啊这些我倒没有 get 太多，我完全是从形式和艺术上来说，觉得这么一部片子是有必要的，就是而且总一定会有像萨德这样的人写这样的小说，就是它确实是人性的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被摆出来之后，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比较舒服的去做该干嘛干嘛了，就要不然就总会去着迷于
藏着掖着
那一部分。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那个燕礼中讲一下帕索里尼的片子，你有看过其他的吗？或者这一部的感受都可以讲。
这个感受对我来说是一个还挺惊奇的一个观看的一个体验哈，就是
你说马太还是说索多玛？
我先说马太哈。马太一开始你们不是说那个马太福音吗，然后我就找到的那些，然后我就觉得看着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意思呀，然后就是然后我不就问樊夏，我说是这部吗？他说不是。是这部吗？又不是。然后直到就说给了我一个链接，然后我点开之后，然后是一个黑白片，我说哦，是一个老电影。然后呢我在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帕索里尼拍的。然后我就开始看着，我觉得哇，我说这镜头也太棒了吧！我觉得这种处理就跟我之前看的那两部这个片段的那个马太福音是截然不同的。一看这个就是这导演就是有点东西的，你知道吗？
你以前刚才看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地理拍的吗？
不是，就是反正我在那个油管上，我搜那个马太福音电影，然后就出来的两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导演厉害，这导演厉害，然后我就开始搜，哎，我就开始搜一下这个导演啊，一搜是帕索里尼，哎，我说这名怎么那么熟啊？我说原来肯定看过。 或者知道，然后我就搜，哦，一看是那个索多玛的120天。这个片儿在这个当时的这种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嘛，就是什么加上什么巴黎的最后探戈啊，然后还感官世界啊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抱着一个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去看毛片嘛，对吧？然后就回想起来了，当时这个也是那种，也不知道片源是从哪来的，反正是聚众看的，然后那个效果也非常非常差，就是这个120天，然后我当时我在想，我说，哎，我说这毛片不都是跟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一两个人完成的吗？然后这个怎么能够说服这么多演员，然后正儿八经的，然后这么去拍东西，然后就觉得这导演的这个调度能力和说服这些演员的能力太强了。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感觉，然后
没有发现是你所谓的毛片啊，所以你用这个词是打引号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这叫情色电影，它是色情电影和情色电影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注意啊，然后就觉得这个包括他之前拍的他叫做人生三部曲嘛，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还有那个一千零一夜，对吧？他叫做人生三部曲嘛，这三部曲里面其实也很多的也不叫很多吧，也是有这种一些情色的一些镜头啊，一些描述啊什么的，对。然后就觉得，哎呦，然后我就联系起来了，我是先看了一会儿这个马太福音，然后呢我就开始搜这导演，然后就从这导演然后就去了解他之后，然后我就想说，哎呦，我说是不是这个马太福音是不是也是他的这种新现实主义，然后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叫做什么反叛呢，或者是一些东西在里面吗？对吧？然后因为他14岁的时候就放弃了他的天主教的信仰嘛，就开始跟这个教会然后公开的对抗嘛。我在想说，哦呦，这是不是一部被他重新解构过的一个马太福音，讲述耶稣的故事。然后我就抱着这个想法，我就回过头来，然后就开始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然后我就发现，哎呀，这片子好干净啊。然后就觉得完全是一个特别颠覆我的想法的一个感觉的东西，然后至始至终，然后他就没有一些那种出格的东西，他反而去简化掉很多再去拍这种基督教电影的一些手法啊什么的，就我觉得在他的那个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那个诗意电影的那种东西就出来了，然后你就会特别舒服的、特别安静的，然后就把这个耶稣的这个生平，然后就给他重新又看了一遍。对，这是我的一些观看的一个小体会。
好呀，哎，我先简单说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啊，虽然因为我不能就是假设所有人都知道耶稣的生平是什么样的，这个电影的拍摄背景其实它这么可能按照就是有一些谦卑的这个姿态来拍摄这个电影，跟这个电影的起源好像有一点关系。我读到的就是说他被邀请在五六十年代当时的某教宗是某一个人，然后他当时是希望天主教和非就是不相信天主教的，例如无神论者呀，然后帕苏尼也是同性恋啊，就是和这些人有一个对话，所以就搞了一个论坛。在这个帕苏里尼就应邀去了那个论坛，在去那个论坛的地方的酒店里，他就发现了马太福音这本书，然后他就从头到尾的看完了这个福音书以后，他就决定来拍摄，而且整个拍摄过程其实可以说是按照这个书一页一页翻着拍的，就是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原文，或者起码是他那个意大利那个钦定版的这个原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提到新现实主义啊什么，他当然也都是用了很多非叫不是非主流，这个叫什么业余，就是没有拍过电影的人来演，
就是，非专业演员
，就是演耶稣的是一个西班牙的留学生，然后在演那个受难那一幕的母亲好像还是帕索里尼自己的妈去演的，所以这部电影确实有就是它是很忠实于原文的 就是讲了这个东西。但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说我电影刚出来的时候给我的感受还是美，就是黑白，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说这是用电影这个媒介和这个手段在重新的绘制宗教主题的艺术。因为就是他讲的这种这个故事 不论是从耶稣降生到他受难，然后他的跟门徒的这些讲话什么的，这些都是西方艺术里成天到晚就是对吧，画了一千年的东西，画了两千年的东西，然后他在用电影呈现。我当时就是觉得哦，他是希望用一个艺术大师的这个姿态来用电影呈现。但是看到后来就是更多的了解对话和看演出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和燕礼中相反的感觉，我就开始看出了他的颠覆性。我不知道这个颠覆性是有意为之还是没有，就是用社会现实主义的用写实的手法去拍，尽管很干净啊，就是不管是语言还是环境还是黑白，可以去掉很多杂音嘛，就是你可以，我就开始觉得啊，这不就是一个正常人吗？然后他不就是一个很愤怒的人吗？然后他的门徒给我的感觉，就因为都有人的脸有人的动作，他不像绘画就是你可以画的比较抽象，然后就你就开始感觉到啊，这些不就是一群没有希望的人吗？然后他们不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吗？然后就开始出现了，对，我就开始体会到那种这些犹太长老们和当地管辖他们的这个罗马政权，就会觉得啊，这就是一群寻衅滋事的山巅的人吗？然后在他跟门徒的这些讲话里，我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比较经典的销售的一些策略啊，就是这些话术啊，就比如说他每做了一件神迹的时候，他都要跟他们说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挺我这个我看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槽点吧。
对，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在圣经里有这么记录的，但是当比如说我们通过音乐歌剧或者是通过一个油画壁画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去那个视角，你就是完全是敬仰和崇拜欣赏的眼光。但是真的是用活人演在屏幕上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不恭敬或者是批判或者是猜疑的小肚鸡肠的狗眼看人低的这种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它有一定的颠覆性的不知道樊夏你说一下你的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可能是就是宗教叫什么传教和这个宗教图腾之间的区别，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画或者这种静态的艺术作品中，我们是看到把一个场景提炼出来然后静置在这儿嘛，然后作家可以创作者可以尤其是在当时那个语境下的这些可能他们用这个膜拜的方式去创作这个宗教的绘画，那带着神性是自然的。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动态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以现在的这个时代视角再去审视的时候，我是觉得不管作者有意无意的，就是我们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基于我们自身经验的一些怀疑。因为
对，就有点像你去
看
金三胖被其他人多么拥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搞笑啊。就是、
对，对，但这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受的这个自由主义教育的传统。就是因为我有看到说法说，这个帕索里尼想在这个影片中表现基督耶稣基督的自身的神性和矛盾，但是我总怀疑这个评价是这个影评人的自身的感受。因为我的感受更偏燕老师说的那一点，我觉得他是非常干净的在展示这个由人或者是人子到神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人的历程以及把它放在那个历史时期去展示，包括刚刚你们也说到的，就是他可能里边的每一句对白其实都是马太福音的原文，那这个也是他有意为之的。他说这个所有的任何的图像都不可能如此展示这个这篇文字本身的诗性，所以我觉得基于他对这个文本本身的这种充分的认可，我不觉得他在这里边暗含了一些反讽或者是其他的。但是我觉得我也能认同 对，我也能认同一帆刚说的那个，就是会有一些让我们现在感受到奇怪的。你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段，他说你们都爱被称作老师，就是原文我忘了，但是其实你们都不配被称作老师，只有一个人老是老师，就是我自己，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有很多这种直接的传教式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对他这个人设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在一开始看那个之前的两个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用什么呢，就是用那个旁白的形式，然后把那个圣经念出来，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画面配了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原文。然后在这部电影呢，他就除了耶稣的一些发言啊对话呀、啊、什么之外，他的那些经文他是用字幕的形式去呈现的，然后就配上那种特别好听的那个音乐，然后来用字幕来呈现，我就觉得，哎，就像读书一样，就读到一定的时候，哎，关键的话他又用这个讲出来，我觉得这个处理的就会让人会很舒服，有在阅读圣经的感觉，而不是只是在看一个电影的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还挺棒的。
对，我觉得配乐确实是一个亮点啊。对，就稍微说一下，他确实用了历史时期很多经典的宗教音乐。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小那个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哎，这个耶稣他既然是这么有自信，既然是什么都知道哈，然后我觉得但是他在片子里面他没有呈现出那种从容淡定和那个自信的那种微笑，他整部电影都没有笑的，你知道吗？都是那种特别的严肃的紧张的，然后我再说，哎呀，对，我是说，哎呀，这要么就是那个语速特别快，然后要么就是说，他讲完一个东西以后，比如说他去显神迹，去给那些人治病，治完病之后人家就好了，人家就特别开心，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他好像并没有觉得他干了这事儿，然后呢看到别人开心他会开心的样子，他只说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就特别严肃的就走了，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耶稣他也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啊，不够
我觉得就是你感觉到的一个点是准确的，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多对基督教的一个，我也不能说误解，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牧师他会有不同的风格，就是在传教的时候，但是总的一点是我们虽然觉得基督教的人的是一个那种失败者的宗教，就是这种弱者的宗教，是怜悯弱者的嘛，就是你别人扇你一巴掌你要把另外一边脸递给别人的，这种就和甘地就可以联系起来，但其实旧约的圣经是尤其是一个很残酷的文本嘛，新约虽然好一点，但是总的来说上帝和耶稣对人在这部电影里都有体现，都是一种很家长制的，然后很父系的，然后很 PUA 信众的一个东西，就是耶稣一出来就是给你树立一个你们无法企及的完美标准，然后成天都跟你说你看人家这个啊，文理状元啊，或者我就是文理状元啊，我就是不用复习我就考了100分，然后就是一直在 PUA 下面的人，然后下面的人
一点都不和蔼可亲，
对，然后比如说啊，去体育比赛，人家说啊，我这个立定跳远跳了2米，然后他啪就飞起来了，就说你看，然后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放在这种个人关系里面，我就觉得他和门徒的那个关系，他一直在就是跨维的打压。就是降维打压他的
降维打击，然后你看那些门徒都没有台词儿的，门徒就是听着，然后他，然后就整部电影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耶稣，然后他在各个地方去演讲，慷慨激昂的，然后就恨铁不成钢的，然后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有的时候我又会想，就是说，如果你要就是站在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道德秩序或者是宗教传统的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就其实你是要凭空建立一种信念，你真的就是得特别的自信，特别的笃信这个东西，对吧？你才能 当然你肯定不能，你看那些罗马的执政官和就是犹太的这些神父们，不是，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啊，然后他们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也是很自信的人嘛，他们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啊，你不就是一个想取我们而代之的人吗？就是你的这些手段我们都是一看就清楚的，所以他们就是觉得我要把你捏死。但是在他的门徒就是会被他这种自信吸引的人，就是缺啥补啥的人嘛，然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东西还是很有效的。嗯，就哎算了，我们录完这期我先下地狱，你们都是无辜的。
没有，我们就在地狱里面呢。嗯
啊 ,OK, 好好好，
等你。
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反正看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哦，耶稣好不开心啊，然后呢他其实他并不想来，然后完之后就不得不被他爸派来干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他特别不想在这个待着，嗯，然后就都是些特别特别没希望的，特别讨厌的。嗯，
那在这些情节合一啊，你说，嗯，
我说其实就是直接表现他情绪波动的，我记得只有两处，一处是那个他知道世袭者约翰被斩首了之后，就在海边，那时候是能看到，比如有一个他的大特写，然后能看到他的那个算是悲伤或者是阵痛，然后另外一块就是他最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然后在果园中哭泣的那一段。嗯，我觉得好像就这两处，其他的时候虽然他有各种煽动性的演讲什么的，但我觉得看不出他个人的情绪来，基本还是处于一个造神的状态，
看不出他情绪。我觉得他还没有那个甘地跟那些印度人去煽动他们的时候，然后那个场控能力强，你知道吗？哎呀，我们这个
就是
这节目好危险啊！我突然觉得，
凡夏说的那个第二幕，其实是圣经里也讲，反正我也经常听在就是在教堂会听人说的，就是说耶稣自己的内心斗争，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就是你上帝，你出来显个灵不就完了吗？你就让所有人对吧？你震怒一声，那个天崩地裂，大家不就都就臣服了吗？你为什么要让我来承担这些人间的这个痛苦？然后这不是一个。就是比较没有效率的做法，而且我是你的儿子，你还要这样害我，他其实就是有一种这种东西。但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和造物主之间也有一个 PUA 的关系，然后就是他爸就是说怎么就要这样，你就得去。
对，然后比如说一开始这个说那个。说这个耶稣那个木匠，然后天使给他显灵说你要去找那个玛利亚，然后完了之后你要去娶她，然后人玛利亚还挺漂亮年轻的小姑娘，然后一去哎，人就答应就嫁给他了，
那没办法，她都怀孕了啊，有人愿意就在那个年代对吧。嗯
嗯，这我觉得好吧，嗯，这是
好吧。那在我就是想说，在这个里面，你们有学到，就是从这个宗教，或者是道德，或者是就是在耶稣的这些宝训，或者是他的这些教导里，你们有觉得有什么新的体验体会吗？
这个的话，其实我看这片子更多的是一些回忆，因为原来我写过基督教嘛，然后那个我去耶路撒冷是。按照圣经上面说的，我是跟那个北京市天主教的朝圣团去的，然后就圣经里面所什么伯利恒诞生的地方呀，然后被钉死的地方啊，就是发生这些故事这些地方，然后都去了一遍的，就是在而且在每一个地方，他当时发生故事的地方都会建教堂，对吧？然后我们在每个教堂里面都做了弥撒，啊，然后。就还有包括那个我们叫苦路嘛，就背着十字架走啊什么的，好多好多这些游客啊什么的也就参加这种活动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感觉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哈，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觉得游客会比那种信众的那种给我的印象会更深，是吧？我觉得大家都好，就。包括在他不是有一个耶稣的一个十字架吗？钉死他的那个十字架，当时去的时候要排好长的队，然后就去看什么呢？以为是去看十字架，然后实际上就是没有， 它是只有一个插十字架的那个坑说那个十字架就早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然后就被人家就是咬下来了，一人一口，然后就咬一点咬一点咬一点就给咬光了，然后都是一种这样的一些感觉，但是对于这种信仰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我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哈，我们每次我跟着那个天主教的朝圣团去的时候，然后每个教堂然后我们做弥撒，然后到最后都要忏悔嘛，对吧，就我悔过，我悔过，我有罪，我有重罪，然后大家都会这样去忏悔，哎，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好的哈，就是
如释重负，
对对对，有这种活动，然后但是一出来以后，然后有一天发生这么一事，然后就大家忏悔完之后，我有罪，我有罪，我有重罪，然后出来之后就开始吵架啊，吵架什么呢，就是其中的这个朝圣团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些我们教友哈，然后就其中有两个，一个人说他钱丢了，他怀疑就是他同屋偷的，然后那个说不是我偷的，说我这个，说我们家小孩一个月给我几万块钱零花钱，我偷你100美金什么什么的，然后两个人然后就跑到那个神父那儿去告状，互相在那吵架，我就觉得还好吧，可能周围的老外都听不懂这个中文在说什么。反正当时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好丢人啊，而且会觉得说里面这个在教堂里面的人怎么一出来之后，然后他们就忘记刚才说的一些东西了呢？对，然后就觉得一出来就马上变俗，你知道吗？这是就消解了我对那个圣地的一种东西在，然后
好厉害，
我觉得
你回答问题都是用寓言故事来回答。现在看了这部电影以后，
没有，然后我就就是比如说去过的地方哈，总会有一两个场景会给人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也借我们看这个电影，我说一个我在耶路撒冷我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哈。就是我当时记得我遇到一个新加坡人，他是在那个圣经考古学院当教授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聊天，他跟我说了一个东西。他说比如说这个大家之所以来耶路撒冷是因为撒冷是一个信仰的圣地嘛。他不光是这什么什么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什么伊斯兰教都是圣地，对吧，大家都来这个圣地。他说但是来圣地的话都是说哎呀我是什么的你是什么的，对吧，他说如果什么时候大家在心里面都是互相彼此相爱了，这才是真正的圣地，是在你心里面的，不是来这个地方的。好多人来这个地方是为了打架的，是吧，他反而就会跟他这个他的核心他的实质他所倡导的那个东西背道而驰的。然后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哎，这个教授还是有点，
就是鸡汤能不能很平，能不能四平八稳的分给每一个人，让大家不要觉得你的鸡汤多了我的鸡汤少了，一起喝下。
对啊，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在这种宗教里面哈，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基督徒嘛，基督徒有个使命叫传福音嘛，然后呢他就会说哎呀，说你有什么信仰没有啊，我说我什么都信呢，我说我现在是道教。他说你为什么不选择道教呢，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高级的一个宗教呢，我说这个宗教还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吗，对不对，
这个人好像是一个那种清末的一个就是信洋教可以就是护身的一种感觉。
对，
好吧，我觉得我今天表现的特别大逆不道是因为有点人来疯。其实我上个礼拜还一大清早去了这边的圣保罗教堂，参加了一个弥撒，是因为想去那个教堂，然后去参加这种仪式可以不买门票。但是我觉得这当然这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嘛，对吧，我去了以后还挺开心的。
是挺开心的，就是你在教堂这种环境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信仰这个东西你不是靠跟别人说的，也不是听别人的，信仰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在自己心里面的，其实好多时候是不需要说出来，他可能一说出来就跟这个信仰没有关系了，我这么觉得。
对的对的，而且包括你说耶稣能想到2000年之后他的就是他的一些想法被 不同的这些之后诞生的机构延续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是他完全想象不到的，也还挺厉害的。我觉得就是说一个2000年的机构能够延续到现在，而且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对吧？就是美国刚刚最高法院禁止了，就是取消了大家堕胎的这个权利，和这些宗教的力量依然很强大，还是有挺大关系的。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就聊到差不多？我们推荐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为宗教理由推荐，对吧？就是我是觉得
审美的理由，对。
对，审美的理由是可以。
对，审美的理由可以用一个这种去看一下另外一种电影语言去描述这种宗教的东西。就很多很多我们可能会有那种分别心，就说哎呀，我是什么教徒，我不会看你们这种传教的东西。但在这个电影的话，你就感觉不是很强的那种传教的感觉。
好呀。然后最后我说一个，就是不是梅尔吉布森拍了一个耶稣受难嘛，其实他选的那个拍摄场地和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这个小镇这个村子是同一个场地拍摄的。也可以看出一个就是说这个场地很好，第二个就是帕索尼尼的这部电影还是影响力挺大的。对。
Ryan Reynolds here from Mint Mobile. With the price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going up during inflation, we thought we'd bring our prices down. So to help us, we brought in a reverse auctioneer, which is apparently a thing.
Mint Mobile Unlimited Premium Wireless. How to get 30, 30, how to get 30, how to get 20, 20, 20, how to get 20, 20, how to get 15, 15, 15, 15, just $15 a month? Sold!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部电影，我有没有什么巧妙的过渡？其实刚才燕礼中说的一句话是让我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屡屡想到甘地，就是一个是甘地在这部电影里说了一句话，就是在当印巴分治的时候，他们有这种内战的危险，独立之后，甘地很生气的跟这些愤怒的印度教的人说，我是穆斯林，我是印度教徒，我是天主教徒，我是什么什么教徒，我什么都是，然后你们就意思都是我们都是这个都是人类嘛，然后都是像刚才说的就是要爱啊，要这些，当你去划界限的时候，你就是在伤害你的兄弟。然后对，这其实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一种进化，虽然两个人耶稣和甘地都有极端的一面，但是我觉得甘地是一个我更喜欢崇拜或者是欣赏的和更有能力共情的一个人，因为他生活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的环境。那这部电影是我简单的说两句，然后你们看看有没有补充的地方。甘地82年拍摄，其实是应印度政府的邀请，然后Richard Attenborough 就是《动物世界》的这个 Attenborough 导演的哥哥还是弟弟，反正他们一家三个人都还挺有才的。然后Richard Attenborough 也是英国很有名的导演，然后他反正就是各种。他还是个 lord 吧，就是一种什么爵，就不是一个 sir， 就是他的anyway 这些都没有关系，就是他拍的这部电影是他的代表作。讲了从甘地年轻的时候毕业，然后当律师，南非起家，在南非的时候他其实是作为一个外派的工作人员去南非当律师，解决印度跨国集团生意的事情，在那边遭遇了种族的歧视，然后开始在那边帮助印度在南非的这些工人和这些穷人就是争取平权， 然后启发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些运动的思想，然后这部电影很快的可能跳跃了好多，比如说布尔战争啊、一战啊，然后他就回到了英国，回到了印度。其实他中间其实是去了一下英国，然后回到印度，然后他逐渐的步入了政坛，然后成为了国父。其实就是讲了他的整个非常，他是基于一本传记小传记。是叫什么什么 Fisher， 一个还挺有名的一个美国传记记者，的甘地传写的，改编的这个电影。它其实我觉得它特别大不一样的就是这部不能叫做这种 auteur 这种电影，这种叫什么电影，就是导演的这种个人印记没有那么强，因为我觉得在拍这种甘地这样的话题，你又是被政府委任，然后拍一个这么。就是你其实很会，就是一个有点敏感的吧，就有点像你请一个人拍开国大典，对吧？你其实没有那么多操作空间的。然后它其实是这么一部电影，但是大家都觉得它很好，是因为它比较忠实，和不没有偏颇的把甘地的一生的一个概况写了下来。所以作为了解甘地思想，作为一个入门，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东西。
甘地让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点那种叫做时势造英雄的一种感觉，就是他其实他并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去了解一个人，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对吧？但是甘地他的那个他的父亲是印度一个小土邦的一个首相。就相当于县太爷一样的，所以呢他是家境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他父母才会有条件把他送到伦敦去法学院去学法律，他才能够当律师。他就是一个官二代，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官二代，他因为是官二代，他到了南非，然后他去坐火车的时候，然后就被人家说你印度人，你怎么能够坐火车呢，对吧？他说我是大律师，我是什么什么的。他说你律师也不行，然后就把他扔出去了。他在那儿就受了巨大的刺激，你知道吧？我一个官二代，我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大律师，然后居然我被你一个小小的乘务员，然后就给我扔下去了。然后就我觉得那一刻是他的
我可以立刻的就是
转折点。
就是、我可以稍微修正一点嘛？我觉得你的。也许是修辞上的，因为在我们用县太爷和官二代的这个词汇的时候，容易给人一种等级或者是盛气凌人、欺负人、欺负弱小的这种感觉。
对，他倒没有。
在他那里，人家甘地的是说，我为什么坐一等座？因为我买了票，我买了一等座的票。他觉得他没有觉得我是上等人，我是大律师，我才能这样。
对对对，
他是觉得我们都是公平的人，我买了票。对吧？啊，我们都是大，起码是英帝国的子民啊，
子民啊、
嗯，
对对对对对对。
OK， 好，嗯，
他比如说这个，你说这个甘地，他因为印度有一个和别的国家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其实是种姓制度嘛，对吧？就三种种姓，婆罗门嘛，然后呢，他这个的话，这叫做他叫做吠舍嘛，吠舍就是经营者的意思。经营者的这个阶层嘛，就是搞生产呀什么什么的。他家原来最早祖上是可能是做香料生意的，所以他叫甘嘛，对吧？做香料生意的，对。后来他祖父啊什么的才弃商从政嘛，他相当于实现了一个叫做什么这个等级的一个上升，不叫跳跃，他跳到了这个刹帝利嘛，对吧？吠陀罗是。婆罗门是专门负责神嘛，是最祭司啊什么的最高级的，然后刹帝利是一个就是什么军队啊什么行政啊什么的管理啊什么的，然后第三等级是吠舍嘛，对吧？然后呢他就你看他从这个吠舍，然后他的家族然后就跳到了刹帝利啊，但是在后面我们所熟悉的甘地就是穿一个白色的一个褂子嘛，对吧？这个褂子是贱民穿的褂子，所以呢他我觉得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真的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想嘛。他就是 我觉得人人平等，那我为了表现我的人人平等，那我就穿贱民的衣服，对吧？我就大快步，我连正式的衣服都不穿了。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让人感动的一个地方吧。嗯，
哎，就完了。你正好，你本来在介绍，然后你就一下落实到了他的底裤，然后好，凡夏说，
没有没有，我就说这个平等这个事儿，对，因为你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说在印度的人里面，就是第一个去打破这种种姓制度的是谁？
是谁？你要说，我不知道啊。
是释迦摩尼。
哦
哦。
对，释迦牟尼他是国王嘛，他是刹帝利这个阶层的嘛，对吧？但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对吧？在印度教里面，印度教是严格遵守这个种姓制度的嘛。他如果说你违反了种姓制度的话，那你就是永世不得超生的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呢，他是王子嘛，所以他是刹帝利这个阶层，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对，所以他就才创立了佛教嘛。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嘛，然后有很多人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加入嘛，然后就这个就扩大了嘛。但是扩大之后，你这个东西和这个印度教是违背的嘛，但是违背的话，你在那个地方就没有土壤嘛，所以你就又被赶走了嘛，赶到世界各地去了嘛，就佛教。所以实际上印度教是它的人数要远远高于佛教的，但是它没有进入这个世界三大宗教，就因为它太集中了，太狭隘了，就是一直都在印度的这么一个地方。OK， 我
觉得
这
是因为就是制定印度三大宗教世界三大宗教的这个评判标准，就其实没有必要去评这个几不几大，对吧？啊，就是对，
也是
不重要。好，范夏。
我就再回头补充一些关于这个电影制作的，就是刚刚也说到一些哈，就是那个这个电影是1962年上映的，1962年上映，1982年，然后是这样，就是他在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刚刚一帆说到的这个美国的一个记者吧，算是一个叫 Louis Fisher， 他写的一部传记啊，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 就是圣雄甘地的一生。他其实这本书1950年就写了之后呢，就被这个导演读到，之后他酝酿了18年，一直想拍这部电影，就是但是一直就是各种因素可能都没有能够成功。后来是尼赫鲁在50年代末的时候，60年代左右的时候，想在这个就是去拍这个关于甘地的这个传记，然后但是本来任命的这个导演他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周周转转，然后这个案子最后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导演 Attenborough 这儿，然后他又跟一位他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最后的编剧，叫这个John Braley， 好像是，就他们俩又合作，最后完成了这部作品。那这部作品我觉得他最牛的地方就是他不光是在讲甘地，他其实是把各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甘地为中心的一众历史人物其实都能够很好的串起来，让人觉得他的整个叙述是非常流畅的。比如说这里边出现的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这个印度独立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还有这个巴勒斯坦的第一任总督珍娜，以及可能从这个印度争取独立到最后的这个印巴分治，到甘地最后被刺杀，我觉得它的整体的叙事性，3个小时的电影，然后中间还有一段中场休息，这个整个的叙事性会是让人觉得是一部真正的像一个史诗型的这样一部片子，里边有很多大的场面，也有很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比如说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屠杀，那个叫什么事件，就是
阿姆利则惨案，
对，1919年4月发生。啊，你是吗？就是一场可能死了1000多人的这个英军对印度人的单方面的一个屠杀，我觉得这种大的场面它也有，然后里边也有特别细致的可能对于这个人物的一些白描式的刻画，比如说甘地的这种他的这个穿衣吃饭，他的织布，让他跟他夫人之间出现的冲突，还有就是甚至还有一些可能穿插的像这种 侧记式的一些场面，比如他里边提到的也是真实的，就是当时生活杂志的第一位女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到这个印度，在甘地身边待了3年左右，他就一直在记录这个印度的各种就是日常以及甘地的日常生活，然后创作了很多图片留下来的，然后也有他的这一层侧写，就是他在包括他最后的葬礼的这个场面哈，可能还原了当时CBS 对甘地葬礼的这些叙述，他的那个陈述词也都非常打动人，所以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既有宏大的叙事又有很缜密的这种能够枝枝就就的做一些小场面的这个功夫，所以是一部很完整的创作。对，
我要讲一下，我其实以前甘地在我不太轻易的崇拜人的，然后甘地其实一直是我的一个在我心里一个比较伟岸的人，然后很多时候是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然后就是你想看到的改变你就应该自己做出来，然后其实超越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多嘛，对吧，然后毕竟每个人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自己先这样做，你其实是可以影响到周边人的，然后就世界只能靠这个东西去改变。我其实是被这句话打动的很深，然后也就是在我比较心情比较高尚的时候呢，我就会以这个为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之前看过这个片子，这一次看其实有很多新的感悟。一方面是情绪化的东西，就是在甘地在讲述自己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些宗旨和解释自己行为的时候，我都会有那种泪涌上来的这种感觉。这个一个就是可能确实是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公嘛哈，然后不管是乌克兰还是说你也会想到，我也会很直接的想到在香港的一些抗争运动，然后大家其实都会想到，我觉得在甘地之后的所有的这种对不公的抗争，包括清零啊，然后上海的清零期间，我觉得尤其让我想到英国对印度的一些统治，就是他就是在执行的人也知道他做的事情好像有点奇怪，然后但是他又不得不执行这个事情，因为他是来自于一个官僚系统的一个惯性，然后直到你得有更高层的介入才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执行的人就确实要去打那些挨打的人，或者是枪杀那些被枪杀的人，然后这些矛盾都我看的时候都特别特别难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感受，就是说刚才樊夏提到的，因为就是印巴分治之后的两个元首，然后之前他们其实都是印度的这个独立运动也好，或者是民族主义的这个运动也好的领袖，然后他们和甘地还有一些其他知识分子一些企业家能够在一起就是共筹大计啊，就是共襄大计的这种感觉，然后让我能就是不得不去对比国共合作呀，或者是民国时候就是军阀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就觉得两个国家的就是一个看三国演义水浒长大的这个文明和这个比如说我们从就是甘地这种素食的然后就是有很多信仰的这两种文明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差别好大呀，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有这种他们都可以说我们有几亿人，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不管就乱了，他们就会内战，就会怎么着。但是我怎么觉得在这个电影里看到穆斯林和印度高层他们在交谈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和我看讲国共之间争论的时候电影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感觉就有种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是感觉我是觉得有一点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电影让我感觉跟甘地就是你刚说到的那个好像对他能够有一个更近的理解，就是因为在如果看之前可能对甘地圣雄甘地他这个圣雄的名字意思就是伟大灵魂嘛，你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完人形象，然后距离你本身是很远的，但是这个电影因为他的细节很多，所以让他逐渐的丰满起来，而且他前后的因果关系也让你容易理解这个人设本身。但是全部看完以后 你再回头去想的话，你就会觉得刚刚你提的那个点，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个人魅力，用个人魅力暂时的 hold 住了一些矛盾的发生，但其实他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或者是说他的这种解决方式，所谓的这个非暴力不合作，他可能只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和特定的对手有效。
对手，对对对，这个也是感觉很强。
对，我觉得就如果换一个，有一个就是八卦，就是说也不是八卦，是就是蒋介石不是曾经拜访过甘地嘛，然后他想跟甘地讨论这个中国的斗争问题，然后甘地说，那中国有四亿人，你们牺牲两个亿，让日本鬼子杀到手软，他们就会变成你们的奴隶。然后这个对蒋介石的冲击非常大，就是他可能再也不信任这个人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思想有他的局限性，然后他的成功有他的特殊的历史背景的达成，对，偶然性。
但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点是能够永远是对的，就是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就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肯定心里有你自己觉得是你不愿意妥协的东西，然后呢你怎么去抗争，然后因为抗争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嘛，我可以，但是甘地就给你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对吧？你要永远的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面，你要用非暴力的手段去抗争，然后让别人来打你，就是这个他的这一套理论是比较成熟的。虽然当比如说蒋介石的这个情况，他也自己印度也曾经准备被日本，就是在二战的时候有可能日本会占领印度，他也有想过印度可能会有几百万人需要集体自杀之类的事情啊，就是死给他们看，因为他同样被问到犹太人的问题，他就觉得犹太人就是这个犹太人应该就是怎么办，面对希特勒他就说犹太人可以选用集体自杀的方式来抗议来谴责。
对，
然后到最后其实600万犹太人死了，甘地可能回头来会说总之都是死，你可以找一条更有意义的死的方式。所以他也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那种极端的圣人会提给人提出的这种 PUA 级别的要求，就是，
对，所以有人说他是圣雄嘛，也有人说他是圣怂嘛，圣怂甘地，对，但是其实他这个，非暴力不合作，其实中国那个墨子他原来就提这个兼爱非攻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这个一个思想。
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其实英国人是蛮喜欢出现他这样的人，就是说就是在一些内部文件里他们开会的时候会觉得甘地是这个是在甘地胜利之前啊，就是印真正拿到独立之前，他们会觉得与其总是比出现一个列宁好吧，啊，就是其实是这样的。对对对，
所以说他只和英国的这个对手最配吗？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就是刚好跟上一个电影联系起来，就我觉得他的一些政治手段和政治主张是有神性的，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坚持，对道德制高点的这个坚持，我觉得是一种神性的操作方式。但是
他就相信嘛，他相信爱能化解一切，
相信对真理和爱。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他又有政治智慧，你比如说他的很多的解决方式，比如说他用新闻去激发这个，就是用新闻干政，对吧？他很早就开始利用各种西方的新闻渠道去给自己的这个 campaign 去拉支持，然后包括后来他找到的这个从盐业这个出口，就是首先他自己印度的手工艺盐业，对，我觉得他找到的所有的这个解题的这个点，破题的点，都是一些能够，就是你感觉就是大英帝国浑身铁刃，然后找到了就这么一个戳口就被他戳住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兼具了那个神性和一些政治智慧的人，如果他只有他前半部分我觉得也成立不了。
对，我解释一下盐的这个点，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其实是一个抗争来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去用非暴力的手段让你做出一个回应，他要做出一个非法的事情。不管是我们今天看到有的人可能拿一张白纸在街上抗议啊，也会被请走， 然后他当时盐业是一个被国家垄断的，被英国政府发牌央企才能做的，这个之前我们在淘宝上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嘛，哈，就是淘宝卖盐被指非法，然后这个他就带着大家去海边晒盐，然后等着政府来抓他们，然后用他们说这是印度洋的盐，我们是印度人在做这个盐，为什么就是这些外来的殖民者他们就要迫害我们，就是把这个然后请纽约时报来拍嘛，哈，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这些操作和境外势力的这些合作呀什么都是完全都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刚才说到什么，其实樊夏说的有一个点我想推荐大家去看，奥威尔写过一篇文章在巴黎评论里讲甘地，其实就是点出了甘地的这个他的这个运动为什么刚才说他和英国政府可以有效的对抗，其实共产党也和国民党政府也是这么对抗的，就是说其实不可能不仅仅我不是说非暴力啊，就是利用媒体啊，利用比伐的这种方式，就是这个对于他的这个方式还是在一个有对政府的边界还有一些基本文明的秩序有一些共识的情况下你才能去这么做。奥威尔就是说其实甘地他没有理解，他是一个1860年代出生的人嘛，他没有还是反正是19世纪的，他没有理解就是集权就是 totalitarianism 这种新的二十世纪的这个新的现象，就是从墨索里尼开始的这种新的东西，它是可以暴禁宵禁然后采用谋杀刺杀然后采用玩消失的这些手段来和你干的，就是一当这个东西被普及了之后其实甘地的很多事情就失效了，反正这个是奥威尔的一个、一个观点，我觉得他那一篇稿子是可以找来看一下的。
我觉得反正咋说呢，就甘地这个东西他我觉得是没有不可复制的吧，因为每个地儿的东西具体情况都不一样，我觉得看了电影之后你会知道说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些办法，因为他在这种办法上面他尝到了甜头，是吧，比如说他们去这个游行了之后，然后就有一个那马不就冲过来了吗，对吧，冲过来之后他还挺聪明，他说大家就趴下，对吧，然后那马他就不踩踏他们，对吧，然后他们就但是后面都被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了，这监狱里面去了的话好像也没有被毒打呀折磨呀也没有什么的，哎，最后就给他们放了，我觉得他是在这个事情上他尝到了一下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甜头，这个东西它是有前提的，我的目的是不跟你合作，但是我的手段是非暴力，所以这个就不能够说他是怂，你知道吧，他有一个东西他是说，他说我们在，对，他不是就是我反复的接受多次的打击能够增加我的力量，他相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对，对，
这个就
妥协，妥协和润才是怂嘛，对吧，他选择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说我既不还手也不退让，对吧，然后就能唤起人的这种本性，
他是要激将法的嘛，
对啊，他说我觉得他有些台词我觉得还比如说我们一说到圣雄甘地，然后就是说非暴力不合作，我们对这个人的理解仅限于这个上面，我们没有听到过他的在一些场所里面的那些解释，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的好的地方，就是在于说让你去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非暴力不合作他怎么个非暴力不合作，他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是什么，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他不是一个口号的一个事儿。对，他说这个他们得到的只是只有我们的尸体，不会得到我们的屈服嘛，对吧，然后我就在想那个，
这不就是口号吗，
对啊，然后我看这的时候我就想，那个现在不是都流行在大马路上跟那个小朋友对暗号吗，对吧，你知道吗，
这啥意思啊，
你知道
不懂
啊， 凡夏知道吗？
你说什么对暗号？
对暗号就是那个孤勇者那歌。
嗯、啊，我不知道。
对啊，你不知道，
这太好了，
不知道，
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很奇怪。
你说小朋友是谁？
就是小学生，
小学生
啊、
嗯，所有小学生都会唱这个歌。然后你只要唱第一句，他们马上就会给你接第二句，嗯。
然后呢？
啊，然后前面的两句是怎么？我不太会，然后我就知道说什么。爱你孤身，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就爱你不跪的模样。嗯，我就、
哦、
对，
我不懂，我待会儿去查一下这个梗。嗯
嗯，它不是个梗，它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知道怎么火起来的。嗯
，OK， 好吧，嗯
嗯,
嗯，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时代造英雄啊，就是这个点，所以。甘地的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就是不仅仅是印度教，或者他们家还有一些那种 Jainism 的那种素食的不杀生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也研究过、基督教，对吧？然后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世界，就是他也挺喜欢他和托尔斯泰，我们在电影里有看到他不是在南非搞了这个农场嘛，像一个那个洞森一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嗯、然后这个也是他基于托尔斯泰的对于的一些写作，和托尔斯泰反正战争与和平里也有讲，他们成天那一代人全欧洲都在想怎么改造农业，解放农奴这些事情。然后就是他的很多这些田园啊，然后和平啊，然后以及他对穆斯林，他对伊斯兰以及对印度教的一些很深刻的理解，就是他因为他就其实他出国去了这么多地方，就有一点比较宗教学的这个基础，他就能够在中间发现很多共性，然后能在中间找到一些现代化的，就是把印度教带到一个更现代的解释。我举一个例子，刚才燕礼中讲了印度的种姓制度，然后局限在这个生长环境里，他也是相信种姓的，但是呢他给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种姓不分高低贵贱，这个高低贵贱是后来的人的一个曲解，然后这个种姓本来其实只是说，因为在他生活的时候遗传学比较火嘛，他就说因为遗传啊，或者是因为一些传统的家教啊，就是不同的，可能你们家就是医生世家，你们家就是手工匠人世家，是有一些先天的长短的。然后说如果你出生于这个种姓、嗯、你去做脑力劳动比较适合你，你也会做得比较好，但是种姓之间不应该有歧视，但也并不代表你不可以选择去做别的事情，你完全可以选择就是去做另一个种姓做的事情。所以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解释，或者对于印度教一些比较迷信的事情，比如说对待牛啊，神牛啊，就是不能要给牛让路啊，不能就是把牛看作是神，他就并没有去崇拜牛，而他是说这是他看到印度教里对于比人低一等的生物的一种悲悯和同情和爱。然后牛只是因为和人生活的比较近，又帮人种田，所以它其实是就是对牛的这种崇拜是对于这个低等生物的总体的一个，它是一个代表来的。所以其实他在他的写作中也会有很多这种新时代的印度教的一些改良的，或者是在我看来其实是把它从去掉宗教和迷信的因素，更多的引入跟道德，把它变成一个道德的东西吧，一个新的道德秩序，或者是基于一些、在他看来可能他觉得啊，我的英国朋友、非洲朋友和印度朋友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他会觉得这样的东西更好。
不过现在的这个印度这个种姓制度啊什么的，他只要你是印度教，他这个种姓制度就在，但是呢有很多很多地方就是有时代性的变化，就社会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印度的这个 IT 业特别的发达， 为什么 IT 业特别发达呢？就是 IT 业这个工作这个行业是过去在规定四个种姓制度的时候没有过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就是所有种姓的人都可以进去，
播客可能也是啊，
对对 YouTube 啊什么的都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逗的，就是新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就你过去的那些东西没有办法定义的，那我就不分了，你知道吗？
嗯哼，
他也不算违反你的教义，对，
嗯，哎，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会在就是在耶稣和甘地的身上，刚才我们耶稣说他有些极端的东西，甘地可能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这些东西会觉得让你会一下又会觉得他和他有距离吗？
实际上啊，在于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会更喜欢甘地一点啊，不管他是作秀也好，或者是怎么怎么也好，反正他提出的那个，他所倡导的那个东西，我是内心是更能接受的。不光是他这个非暴力不合作哈，我这个对于这一点，我其实持保留态度。为什么呢？其实我并不知道，当我被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是能够做到非暴力不合作呢，还是我会反抗呢？我不知道，只有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可能才知道。我所喜欢他的，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平等的那种思想，比如说刚才你还笑我说，我一上来就讲那个他虽然是那个对，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他穿衣服嘛哈，他是这种费舍的这种。这个阶层对吧，然后呢他要去穿那种贱民穿的衣服，那个贱民叫做不可接触者，对吧，
是，
然后他我要穿这个衣服，就他代表一种，哎，我愿意去选择，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我是印度徒，我也是佛教徒，我也是穆斯林，对吧，我都是，然后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对。
他是有一种叫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钱人也做慈善啊，也可以标榜自己有这些东西，但他自己是在写作里有说，他是相信你如果没有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没有像就是这种不可接触者这样的生活，就是和最基层的人同甘共苦，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说你能够代表他们或者理解他们或者等等等等等等，
啊，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有一个居高，
就是，
居高临下的一种，但他的这
对他是有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我更喜欢这个电影的，我就是他的这种平等这种宗教观吧。因为之前我还在缅甸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个大师，他是台湾灵鹫山的开山祖师，叫做新道法师。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他在台湾建了一个叫做世界宗教博物馆。然后建世界宗教博物馆，他把所有的这个宗教他都放在里面，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他还干了一个第二个事儿，就是在缅甸不是经常都会有那个佛教徒和那个穆斯林他们的那个斗争啊什么什么的，那个也有很多的惨案嘛，对吧。然后呢他就在缅甸，他就在搞那个叫做回佛论坛，就是回教和这个佛教，然后呢他们这些大 boss 啊什么的一块开会，这个长老啊什么的大法师啊什么的开会，他就跟我说，他说宗教和宗教之间从来都不会去战争的，宗教都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宣扬和平和爱的，他说只有人，宗教都是好的，坏事的都是那些人，
那不一样的吗？这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所以我觉得就不是坏事都是一些人，但是呢，有坏事的那些人也会有一些好事的一些人，对，比如说，我觉得甘地他了不起的地方，他就是在这种宗教斗争当中呢，他是那个做好事的那么一个人，
我觉得他不是在宗教斗争中吧，他还是主要是对待一个外来的殖民者怎么去，就是因为在印巴斗争中，
他其实有点失语，那个是这个电影的上半部，那下半部他不就是吗？他
下半部其实
他
没有能
解决的，不就是一个这个他对啊，他没解决啊，而且现在还愈演愈烈啊， 他解决不了啊，所以人家就说
稍微拖延
一下，人家就说先对啊，说现在这个印巴的这个矛盾还在，但是已经再也没有甘地了嘛，对吧？
嗯，
所以我们所以这个世界上就他有很多的假设，你知道吗？比如说刺杀甘地的就是一个婆罗门，对吧？然后那婆罗门那小子呢，他就是在种姓制度里面他是最高一个阶级的，但是他又混得不好，又到工厂里面去打工去了。对吧？他就心里面就特别不爽，所以他就特别讨厌甘地，对吧？
我想回到甘地这个人，我还想比如说分享一两个他性格中其实有一些极端的地方，就是他比如说我们知道他是素食的，他也是禁欲的，他年轻三十来岁的时候其实就是发过一个誓，就是一个禁欲的誓嘛，然后所以他要吃素啊，这些是要有点要降低自己的这种欲望啊，都有点关系，要把自己放在那种就是比较饿的这种状态，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也不交，他也其实朋友他也是用中国的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也不太提倡自己有和任何人有深交的，因为他觉得你为朋友就要去为他，因为你对他的友谊你就要去帮他做一些坏事啊，就是对感情你就会两肋插刀嘛哈，然后或者是他的这个也和男女关系也是一样的，他都是觉得这些欲望和友情都会让你和他，其实只希望自己和自己最崇高的那个理想站在一起，然后这些事情
他也有他的那个矛盾的地方呀，就是也有他被诟病的那个，他不是说他禁欲嘛，然后当他老的时候他会让很多年轻的小姑娘脱光了陪他睡嘛，其中还有他侄女对吧，嗯，
对，这些我就没有去认真研究过，我有听过类似的传闻啊。
对，然后
他
的在他
的
自传里面他也说过，他其实他在禁欲之前他是那种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是那个娃娃亲嘛，然后就给他定了那个以后，然后他说他在自己的那个自传里面他写过说他爸死的那天他爸得重病了，然后他本来是在旁边照顾他爸的，然后他就哎，突然一下，然后就是性欲大发，然后就跑到房间里面就去跟他老婆在那儿狂欢了一下，直到他们家的那个仆人跑过去说，说那老爷走了，他才跑过，然后他就忏悔嘛，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就去为自己的这些忏悔嘛，他说去英国的时候
也都很正常，也没觉得
也去什么的呀，对啊，
对
啊，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嘛，他是反映的是
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不是，就是有正常人欲望的人，他是严格的不想当正常人，他是正常的人还挺麻烦的，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都要跟你搞非暴力不合作，
这样
践行
的话，
这
个，
对对，
这个是什么，
就在一个公司里都要完蛋了，
这是不是那种两口子那个冷战是吧
不是呀，冷战就冷，他是要搞事情出来让你回应啊，他不是一个，对吧，他搞的非暴力不合作是我要全国罢工啊，
对对对
对对，所以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主动的东西，他只是没有暴力啊，这个不合作是一个没有表述清楚他真正做的事情，对，他是我非暴力的整你啊，对，好吧，那关于这部电影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编辑推荐吗？
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对，那个那个要在哪里跟人家才看得到啊？就把那个链接搁后头，就是凡夏给我那链接，凡夏给我那链接，
群里边有一个网易上可以看，它好像是已经是
对，但是我搜是搜不到的，
公版放映。
对，
okay,
我在网易里面我搜不到。对对对对对，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特别牛的地方。你找的不容易找到。
所以没有这个没有编辑推荐是吗？我只有一个还想说的，就是罗曼·罗兰其实和甘地是也通信的朋友，然后他在1920年代写了一本《甘地传》，我看了一下前面，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种愿意浪费时间讲他三岁、四岁、五岁干了什么的，所以他还是比较总结性和自己的这种提炼的东西挺多的。他我觉得也就看起来也还可以啊。然后其他其实我最近也没有其他的时间搞任何 电影和阅读的事情。
你可以推荐动森啊。
啊、哦，对对对，哎呀，我就是来的太晚了，我最近就是，对，我想起来为什么有点荒废学业，就是因为在玩动森啊。然后
动森是什么东西？
动物森林是这么讲的吗？是叫动物
森林？动物森林吧，
啊、嗯、，Animal Crossing 就哎，你不知道就好难解释，是一个游戏。你问你们家小孩啊，
啊、
嗯，就是我为什么去玩这个游戏的
一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才玩而且会入迷？对。
对，其实是因为就是一个艺术家朋友阿角，然后呢他自己，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去那个去巴塞尔，其实是他的一个个展嘛，帮他做销售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在他的作品，他是一个数字艺术家，他的作品的有一些版本就是他自己在动森的家里也挂着，所以我当时就给这种参观的人介绍了，然后介绍了以后我就进去看。然后玩动森最大的体会就是说啊，还有阿角当时给我讲说，他对动森的理解是说，这是你死之后的世界，因为他觉得里面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的想象发挥啊，人家肯定不是这么一个东西，但他的这个、他的这
个游戏
对就让我很好奇，对，让我很好奇。
凡夏也玩动森、啊、
没有，我没有，但我知道他很火过
啊、
我
就我玩的时候发现它特别商业化，特别资本主义，在里边都是买啊卖啊的事情，
买东西、嗯、
对、还有炒期货啊什么的，对，买东西装扮自己的家，只是说它没有打仗啊，它只是就是一直修你的这个小岛，就是你的，就它也是一个托尔斯泰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个托尔斯泰的一个庄园，也是一个你看其实伟人都是这些，对，互相就是他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渗透都是这么
串起来的，
乱七八糟的。
好啊好啊、嗯、想访问我岛的人可以在 Twitter 上那个 PM 我、嗯、好好拜拜、
嗯、好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